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哈马斯领导人被击毙，真主党和以色列战争升级；
拜登访问德国，与舒尔茨讨论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
美国制裁两家中国实体，涉及开发无人机武器系统供应俄乌战争；
拜登政府累计取消100多万公职人员的学生贷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五与情报、军事和国安核心官员召开一场紧急安全会议，讨论朝鲜军队涉入乌克兰战争事宜。韩国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朝鲜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安全威胁，韩国将采取一切手段加以应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指控，朝鲜调派军官到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还准备派遣上万兵力前去协助俄方作战。他形容这是世界大战的第一步。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跟泽连斯基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还没有朝鲜士兵参与战争的证据，但我们确实知道朝鲜以多种方式支持俄罗斯，包括供应武器、技术和创新，以支援他们作战，这令人极度担忧。朝鲜与俄罗斯自去年在俄国远东地区举行领袖峰会之后，双方大幅提升了军事关系。金正恩与普京更在今年6月再度会面，签署一项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在内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目前，基辅当局在战场上击退莫斯科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前往布鲁塞尔，争取欧洲联盟领袖和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支持他的胜利计划。但北约秘书长吕特前一天警告，他并没有支持泽连斯基提出的整个计划。尽管北约国家已经宣布乌克兰加入北约之路不可逆转，但是美国和德国认为此举将导致北约实质上跟拥有核武的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因而表态反对。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强调，此刻还不是联盟讨论在短期内向乌克兰发出邀请的时候。秘书长吕特则重申北约的立场说，我现在无法确切勾勒出这条路会怎么走，但我绝对相信未来乌克兰会加入我们。
周四晚间，拜登总统搭乘空军一号降落在柏林舍纳菲尔德机场，进行任内首次对德国访问，预计将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等人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和中东局势。德媒今日新闻指出，拜登此次出访是就职和告别一起来，上次对德国进行双边访问的美国总统是8年前的前总统奥巴马。拜登原本计划是9号抵达德国进行几天国事访问，其中也包括与舒尔茨一同前往莱茵法尔茨邦的美军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参加乌克兰高峰会。不过由于飓风密尔顿侵袭佛罗里达，白宫日前宣布拜登出访延期，目前仅被定义为正式工作访问，行程也大幅缩水，并将在柏林停留不到24小时。
由于近年频传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去年在反对党议员的施压下成立外国干预委员会。特鲁多16号以证人的身份出席听证，直指反对党保守党的部分成员可能涉入其中。他曾经要求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向保守党党魁波利耶夫示警，却没有被认真看待。加拿大环球新闻2022年11月披露，中国秘密资助加拿大2019年的联邦大选11名候选人，其中9人是自由党，2人为保守党。环球邮报去年2月再次爆料，直指中国2021年干预选举让保守党落败，自由党组成的少数政府因此得以继续执政。今年4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在官方调查听证会上作出结论，确认中共干预加拿大最近2次大选，成为目前为止中共涉嫌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最明确证据。
周四，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防部长会议时提及， 中共本月14号对台湾实施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向各国共享对此事的担忧。读卖新闻报道，澳洲、新西兰、日本、韩国是北约在印太区域的四个正式伙伴，称作 IP4。这四国的代表也受邀出席北约防长会议。钟古元此行是首度以防卫大臣的身份受邀参与。钟古元说，与共享基本价值和战略利益的志同道合国家深化合作，日本与北约以及北约与 IP4 进一步合作相当重要，并呼吁强化合作，以对抗中共与俄罗斯等国透过武力尝试片面改变现状。
世界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干旱和水患。一份新报告指出，人类史上首次出现全球水循环失衡。周四，全球水经济委员会发布一份评估报告，并把水循环失衡归咎于几十年来对水的集体管理不善和忽视。报告指出，多年管理不善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淡水和土地生态系统，并使水资源持续受到污染。全球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总水储量正在下降的地区，超过三分之一居住在水储量急剧减少的地区。人口稠密的地区包括印度西北部、中国东北部以及南欧和东欧，尤其容易受到影响。这份报告还预测，如果目前的做法不改变，将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可能会使高收入国家的 GDP 在2050年平均缩水 8%，低收入国家则可能缩水10%到15%。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马斯领导人被击毙，真主党和以色列战争升级，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X 本周宣布，从11月15号起将更新它的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内含更多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有关的内容，将允许第三方以 X 平台的内容训练 AI 模型。在新版的服务条款中，X 载明了他们的平台可利用用户所张贴的文字或提供的信息来改善服务，包括用来训练公司的机器学习和 AI 模型。新版的隐私政策除了有类似的说明之外，还有另一个与第三方合作对象的条款，指出倘若用户决定分享资料，那么 X 可能就会向第三方揭露他的信息。如果用户并没有选择退出，那么第三方可能利用他的信息来训练 AI 模型。其实 X 先前就承认利用用户推文来训练他的聊天机器人 Grok 的底层模型，并允许用户退出，现在则打算开放第三方业者利用 X 平台的内容。
英国媒体监管机构 Ofcom 周四警告说，如果不遵守即将在两个月后生效的英国互联网安全法规，科技巨头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网络安全法案包括全面的新规定，将迫使大型科技公司采取更多措施打击网上非法内容。在过去的六个月中， Ofcom 就非法危害、色情内容年龄验证和儿童安全方面的法规和指导方针进行了咨询。该监管机构说，他已经向政府提交了建议，说明将根据某些门槛对哪些服务征收额外关税。Ofcom 还和一些科技龙头公司进行了交涉，了解他们明年需要做什么。从今年12月份起， Ofcom 将发布第一版非法危害法规和指南，科技平台将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非法危害风险评估。
近日，日本科学家研发出一种新型聚合物基粘合剂，可大大改善电池性能。在现代社会，充电电池、锂电池和钠电池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产品，但它们有成本高、寿命短、性能不稳定等缺点。这次，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密集功能化聚离子液体粘合剂，他们把含有大量水溶性聚合物的粘合剂跟电池阳极结合后，发现可以明显改善阳极的不足。这所大学的枯木松美教授说，全球对能够快速充放电的电池需求增加，因此急需解决钠电池中钠离子扩散缓慢的问题。 这种含有致密离子液体的聚合物基粘合剂可以有效地解决钠电池存在的问题。这个新型聚合物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有潜在的用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宣布对中国和俄罗斯相关实体实施新制裁，这些公司在设计、制造和运输攻击无人机方面发挥了作用，并在乌克兰战场上造成了大规模伤亡。美国国务院强调，那些为俄罗斯军事工业提供支持的人将付出代价。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宣布新一波跟俄乌战争相关的制裁行动，制裁对象包括两家中国实体，厦门林巴赫航空发动机股份有限公司和红兔矢量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和一家俄罗斯实体 TSK Vector， 以及他的总裁姆西科夫。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这些实体参与了俄罗斯鹰身女妖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的开发，他们在中国生产并直接运往俄罗斯。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鹰身女妖无人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国防公司合作设计和生产，被用来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声明写道，今天的行动是我们持续努力阻止中共与俄罗斯实体和个人支持俄罗斯获取先进武器和部件的企图的一部分。我们将继续让那些为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提供支持的人付出代价。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过去曾就这种合作网络向北京发出警告，驳斥中共声称他们不知道此类网络的说法。这位官员说，两家中国公司直接参与生产和运输，明显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一部分的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毫无疑问是流向西方已经确认并制裁的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的行为者。自2022年以来，美国已经制裁了近100家位于中国和香港的实体，其中大多数是军民两用物品供应链的一部分。俄罗斯可以把这些两用部件或商品改造为军事物品，并部署到对乌克兰的战争。而周四的制裁是首次针对与俄罗斯公司合作直接开发和生产完整武器系统的中国实体。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以色列证实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被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说，这是加沙战争结束的开始。然而，黎巴嫩真主党宣布与以色列的战争升级到新阶段，多方呼吁结束加沙战争。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在加沙走廊毙命。他说，虽然这不是加沙战争的结束，但这是结束的开始。以色列军方表示，经过漫长的追捕后，部队周三在加沙走廊南部的一次行动中消灭了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辛瓦尔。辛瓦尔是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引爆加沙战争的主谋之一。7月份哈马斯前领袖哈尼亚遇刺身亡后，辛瓦尔成为哈马斯的总领导人。哈马斯是真主党的盟友。周四，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发表声明，宣布与以色列的对抗升级到新阶段。声明说，数百名战士已准备好反击以色列地面入侵黎巴嫩南部村庄。声明表示，真主党的火箭攻击持续日益升级，且精准导引的火箭首次部署。美国则向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要求他将消灭辛瓦尔视为一个关键时刻，并重启陷入停滞的停火努力以解救人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认为，辛瓦尔不是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唯一障碍，却是最大的障碍之一。他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希望抓住的新机会。以色列前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执行主任塔米尔·海曼说，以色列现在应该告诉伊朗，如果想避免与以色列直接开战，并挽救黎巴嫩代理人真主党的残余势力，就应该向哈马斯施压，迫使其坐到谈判桌前。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辛瓦尔之死极大地削弱了哈马斯的力量。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后表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结束加沙战争。意大利等国领导人也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并希望辛瓦尔被杀后最终可以实现加沙停火。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宣布一项针对公职人员的学生贷款削减计划，已经为100多万人提供了削减贷款的救济，这和之前的人数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在拜登上任之前的4年中，只有7000名借款人获得了减免救济。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宣布自己任内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说他的政府兑现了对美国教师、消防员、护士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承诺。他对此表示庆祝。尽管共和党领导的各州发出的法律挑战导致拜登更广泛的学生贷款计划仍被法院叫停，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长期以来政府没能履行承诺，但本届政府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由于本届政府的行动，现在已有超过100万公共服务工作者获得了他们依法享有的救济。公共服务贷款豁免计划于2007年推出，向大学毕业生承诺，在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工作10年后，他们剩余的联邦学生贷款将被清零。但从2017年开始，由于资格规则复杂且鲜为人知，绝大多数申请者被拒之门外。政府问责工作室201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99%的申请者被拒绝，原因通常是他们没有参加正确的贷款还款计划，或者因为延期或暂缓而暂停还款，这些时间不计入10年的公共工作年限。这项计划引发了法律和政治辩论，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政府放宽规则，维护计划的精神。川普任内时任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反驳说，他是在忠实地执行国会通过的规则。拜登政府在2021年宣布这项计划已失效，并提供了临时豁免，允许借款人获得过去延期或宽容期的信用额度，并做出了其他一些改变。一年后，教育部更新了规则，以更永久地扩大资格范围。自那时以来，随着借款人达到10年的期限，一波又一波的借款人获得了取消资格。本周四，又有6万人达到这一标准，使总数超过100万。而在拜登上任之前的4年中，只有7000名借款人获得了救济。统计显示，这项计划总共免除了740亿美元的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学生贷款。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马斯克宾州拉票说，川普胜败将决定西方文明命运。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色列击毙哈马斯领导人，白宫强调正义获得伸张；
马斯克宾州拉票说，川普的胜选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
中共在北极扩大影响力，美国议员担心可能威胁美国和北约安全；
美国松绑商业太空产业出口部分国家，不含中俄。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来自阿拉巴马州雅典的25岁的康瑟尔周四上午因为与黑客攻击有关而被捕，罪名是他在今年早些时候入侵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X 账户。 今年一月份，一名黑客发布了虚假消息，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将就比特币发布一项广受期待的公告。消息震惊了市场，并导致加密货币的价格飙升。发表在 SECGOV 账户上的帖子说，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交易所交易基金持有比特币。美国证交会在帖子出现之后不久就将其删除。美国证交会此前说，它是 SIM 卡交换的受害者，这是一种欺诈者用来夺取电话线路控制权的技术。当时证交会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账户在一月初遭到黑客攻击。
周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演讲中说，共和党及总统候选人川普提议的利用关税高墙保护美国经济的做法属于严重误导，此举将让美国消费者遭遇价格飙升，并让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下降。他同时呼吁中国改变侵略性的产业政策，建立一个健康的美中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白宫国际经济方面的副国安顾问辛赫周四在一场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办的活动上说，美国将使用关税等限制性工具来反击中国制造远超出需求的商品以主导全球市场的做法。辛赫表示，包括巴西、印度、南非和欧洲联盟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开始跟美国一样视工业生产力过剩为重大问题，并补充说，中国正在利用生产在多个领域获得主导地位。
拜登政府周五松绑美国商业太空产业的出口限制，开放特定卫星与太空船周边产品出口到盟国与伙伴国家，既有助于扩展美国商业太空产业市场，也能保障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根据商务部的声明，特定涉及遥感太空船、太空物流组装和太空船维修的物品，未来运往澳洲、加拿大和英国时将免付许可证。此举可能有助于促进英国、美国与澳大利亚于2021年成立的澳美英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这项协定是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其中部分协定内容着重于科技共享。知情人士透露，有些敏感性较低的卫星和太空船零组件未来运往包括加拿大、澳洲、日本、韩国以及大多数欧盟国家等40多国，也不再需要申请许可证。此外，商务部也将取消出口电子连接器等低敏感产品到全球多数地区的许可要求，但不适用于俄罗斯和中国等有疑虑的国家。
中国在冰岛和挪威等地的研究活动引起美国议员们的高度警觉。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穆勒纳尔和民主党资深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周四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极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表达关切，并警告中共通过军民两用所从事的军事研究活动可能对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不久前，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岸警卫队在阿拉斯加州的圣劳伦斯岛西南方约440英里的水域发现两艘俄罗斯边境巡逻艇和两艘中共海警船活动。七月，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披露，挪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的一家中国研究所正在进行潜在的军民两用研究。
一个在七月份唐纳德·川普的遇刺未遂事件后成立，以调查特勤局的独立小组呼吁对该机构进行广泛改革，包括任命新的外部领导。该小组周四发布的报告指出，事件当天特勤局沟通不畅，未能确保枪手开枪的建筑物安全。报告还发现该机构存在更多的系统性问题。专家们在随报告附上的写给特勤局的上级机构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的信中写道，特勤局作为一个机构需要根本性改革才能履行其使命。独立审查小组认为，如果没有改革，另一起巴特勒事件可能而且将会再次发生。马约卡斯说，国土安全部正在采取行动，以防止集会中出现安全方面的漏洞，并解决审查小组所描述的导致这些漏洞的系统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台湾总统 台湾前总统蔡英文10月17号前往欧洲议会，和大约50位议员交流。这是台湾现任总统首次来到欧盟总部所在地，并进入议会大楼。蔡英文致辞感谢欧洲议会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他向欧洲议员强调，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民主伙伴，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蔡英文说，台湾不仅是亚洲民主的灯塔，也是全球供应链和加强国际经济安全上重要且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蔡英文呼吁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的国会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他说，至关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试图通过海上行动和空域入侵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希望全球民主社会能够团结起来，遏阻这类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斯克宾州拉票，说川普的胜败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黄金价格18号涨破2700美元，创历史新高。主要原因是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加剧之际，包括在以色列声称击毙哈马斯领袖辛瓦尔后，中东局势升高，投资人纷纷涌向避险商品。法新社报道，黄金在亚洲早盘交易创下历史上新高，来到每盎司2704.89美元。继昨天写下2688.83美元的记录后，再创新高。在各国中央银行采取降息措施的背景下，金价一直持续上涨，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上涨了大约30%，使得黄金对投资者变得更具吸引力。对俄乌战争旷日持久的担忧，也让投资人更想投资比较安全的商品。
美国股市今年以来屡创新高。但美国投行 Stifel 分析师班尼斯特周三接受彭博采访时说，市场很难维持这些涨幅。他认为，目前股市上涨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 AI， 但 AI 并非一项新技术。班尼斯特也说，宏观经济背景让他认为，基于美国政府大举支出以及通胀压力可能再次升温，标普500指数可能会在2024年结束后下跌。班尼斯特因此预测，在2025年到2026年期间，通胀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走高，美联储将不得不再次做出应对，进一步导致市场出现波动。班尼斯特认为，标普500指数2024年可能会再涨 10%， 达到6400点左右，但随2025年通胀抬头，标普500指数恐怕将回落 25%， 达到4750点。回到2024年初的水平。
中共当局周五表示，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 4.6%， 是自2023年初以来的最低增速。尽管上个月的消费和工业产出数据超出预期，但房地产行业下滑仍然是北京在试图提振经济增长时面临的一大挑战。根据中共统计局周五公布的数据，中国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4974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周四表示，中国经济规模过于庞大，无法继续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发展，除非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模式，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危险的增长放缓。格尔基耶娃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如果中国朝着目前的政策方向行进，中国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跌破 4%。 这一增长水平从社会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证实，以色列已经击毙了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瓦尔。这个恐怖分子头目策划了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发表后， 各国领导人已经纷纷作出回应。请听报道。
周四，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证实，以色列头号通缉犯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已被击毙。拜登在白宫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DNA 测试证实辛瓦尔死亡，这对以色列、美国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作为恐怖组织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尔对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美国人和30多个国家公民的死亡负有责任。拜登表示，现在有机会在加沙过上没有哈马斯掌权的来日了，也有机会实现政治解决，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了。叶海亚·辛瓦尔是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这一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本周四，拜登前往德国访问，并在抵达机场后发表简单讲话。他表示，他已经跟以色列总理通过电话，而副总统贺锦丽当天也说，辛瓦尔被击毙为最终结束一年前开始的加沙战争提供了机会。他周四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一场竞选活动时说，正义得到了伸张，美国、以色列和整个世界都因此受益。我要对任何杀害美国人、威胁美国人民、威胁我们军队或我们利益的恐怖分子说，我们永远都会将你们绳之以法。61岁的辛瓦尔出生在加沙小镇哈尤尼斯的一个难民营，他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早期成员，该组织成立于1987年。以色列曾在1980年代后期逮捕了他，他承认杀死了12名涉嫌的合作者。他的这个角色为他赢得了哈尤尼斯的屠夫的绰号。以色列因一系列罪行判处他4次无期徒刑，这些罪名其中包括杀害2名以色列士兵。辛瓦尔在接受以色列医生治疗后，于2008年成为脑癌的幸存者，并于2011年被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释放出狱。回到加沙后，辛瓦尔迅速在哈马斯的领导层中升迁，他以冷酷无情著称。美国国务院于2015年将他认定为全球恐怖分子，人们普遍认为他于2016年在内部权力斗争中杀害另一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马哈茂德·伊什维特有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马斯克周四在总统大选关键摇摆州宾州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展开连续5晚的造势活动，并警告川普能否重返白宫将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请听报道。
距离11月5号的总统大选只剩不到3周，川普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选情相当紧绷。身兼电动车龙头特斯拉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执行长的马斯克周四在费城近郊扶桑的一场民众集会上表示，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认为宾州是这次选举的关键所在，而这次选举我认为将决定美国的命运，也将决定西方文明的命运。从周四到下周一，马斯克都会在宾州进行集会，以捍卫美国言论自由最后的一次机会。马斯克宣布，凡是提前投票并签署支持言论自由与拥枪权请愿书的选民都可以免费参加他的活动。马斯克呼吁革新美国投票系统，他说，美国选举需要纸质选票、手工计票、亲自投票和选民身份证。我是一名技术专家，我对计算机很了解，但我最不会相信计算机程序，因为它太容易被黑客入侵了，添加一行太容易了，而破解纸质选票则非常困难。马斯克表示，几乎每个举行民主选举的国家都要求亲自出示选民身份证进行投票。他认为要亲自出示身份证进行投票，他说，没有这个感觉真是太奇怪了。路透社周四报道，2020年大选后，川普称他败给拜登是由于选举舞弊所致。之后共和党人提起了130项诉讼，他们表示这些诉讼的目的是要确保选票得到正确计算，人们不会非法投票。民主党人没有以同样的法律行动来反击，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制度来确保选举的公平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